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歌唱，使我们可以赞美。我们也祈求你不断带领我们，使我们感恩的心不断加增。我们也祈求主，你眷顾我们，将你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主你恩惠的福音，我们心中也越来越有力量，我们的灵也越来越自由。主，祈求你施恩，祈求你眷顾，祈求你保守我们，使你的百姓都在你恩典当中越站立越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基督徒的价值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良心自由的价值，就是自由，简单来讲就是自由的价值。就是我们需要去晓得，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在讲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正在讲因信称义和良心自由。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认识得更清楚，就是为什么自由是宝贵的。好，我们为什么要讲自由？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对自由有很多的误会。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一系列的分享，结合我们主日的，结合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周四所讲的，能够使弟兄姊妹可以更明白，心灵得以自由。那么我们先来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四节五节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四节五节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四节和五节。好，这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四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恩底仍存在你们中间。好，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读这里的经文呢？就我们看到这是加拉太书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其实在前面这里都在讲他为什么好写福音，他为什么去这个向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去写这些加拉太书。然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讲出来了，就是因为有些假弟兄，有一些假师父，他来干扰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使很多人以为说，那么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还可以做奴仆。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他说那些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然后呢，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保罗没有说窥探就窥探吧，想奴这个辖制我们就辖制我们吧，他不是，他说的什么呢？他说我一刻功夫都不能容让他们，因为要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就是你会看到福音和自由和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它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去明白。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我们说，我们是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去讲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会发现，特别中国的基督徒，其实对自由来说的话，我们更多害怕，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害怕。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害怕，我们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其实是我们外部的整个大环境。我们知道中国，我们这几十年，其实不讲这几十年，中国这几千年我们有一个特点叫做专制，是不是啊？专制的文化，所以那建造的社会体系一直是按照封闭社会的体系来建造。一个封闭社会体系，其实它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有活跃分子。活跃分子什么？就无法掌控的人。那么最好是大家都做螺丝钉，那你都做螺丝钉的话，这样子的话，我把你放哪儿你就干啥，这个社会就能按照我设想的那样发展。但是如果有人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就很难办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就从我们所成长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大家对自由一直都是很反感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个大陆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基督徒或者说东方的基督徒，其实也不单单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其实关于我们的灵修，关于我们的敬虔，我们的追求方面受的影响，其实原来受的是异教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受佛教的影响，佛教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说人之所以有苦原因是什么。我们基督教说人之所以有苦，我们上次讲过了，是因为罪，对不对？但佛教的观点是认为有欲望， 有追求。如果你没有追求，无欲则刚，没有追求，你就没有痛苦，你就没有艰难。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其实是把这个佛教的这种观点带进来，所以佛教喜欢讲一个叫做遁世，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遁就是逃遁的意思，就逃避的意思，世就是世界的意思，就是说逃避我所处的时代，逃避我所处的世界。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在修炼自己。所以这样子的话，两下夹击导致的一个结果，我们就说，就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心灵里面好像三寸金莲一样，就是裹得很厉害。我们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很怕，很怕什么呢？很怕我做错事情了主就会管教我，是吧？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说你要恒切的祷告，凡事祷告，但是这里面讲的凡事祷告，在新约圣经当中讲的凡事祷告是指的在福音里面呢，还是指的在律法之下的？弟兄姊妹，是讲到福音里面的。所以你凡事祷告，凡事祈求，我们说你在福音里面看祷告的话，你会知道祷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领受恩典，是一种蒙福。但是有些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他怕我不祷告的话做错事情了，上帝打我怎么办呢？管教我怎么办呢？所以有些基督徒的祷告其实是奴仆向主人请示命令，你明白吧？就是他这个事情我敢不敢做呢？哎呀不太清楚，先不做吧，先祷告一下，还看看上帝让我做没让我做，如果没让我做我就不做啊，免得得罪主，主就不知不觉不知哪天安排一个花盆从天上掉来打我头上了啊，我才知道受了管教。这是真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观点，就是这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心灵的这种捆绑，就是心灵的捆绑。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种良心的自由在基督教里面其实很难。而且我们说还有一个因素是20世纪才出现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神学流派叫做自由派神学，大家记不记得？你说这个自由这个词很好，结果被他们一用，所以大家一讲基督徒的自由就想来自由派神学了。自由派神学和我们讲的自由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自由派神学他们讲的是说我们脱离耶和华的管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以我的理性为神，我以我的判断为神，这叫做自由派神学。但是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自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所以我们讲的基督徒的自由也不是这种自由派神学的这种意思，但是好词儿经常被坏人拿来用，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啊？包括你看到这个，其实比如说安息日会啊，耶和华见证人，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但是叫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是什么呀？是异端。你看有些好名字，比如说有些马可楼，其实是讲的在主面前祷告啊，是吧？然后其实信仰是有问题的等等之类的，那些异端很喜欢起好名字，所以导致我们看到这些好名字我们都想到是他们的问题，结果我们就把什么自由派神学，所以一讲基督徒的自由他就很怕，哎呀自由这会不会出问题啊？是不是自由派神学？我们讲的跟自由派神学是九不搭八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来讲的话，那么其实像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改教啊等等之类的时候，马丁路德写过一本书，很重要的一本书，是公认的，连天主教都说这本书写得好的。你知道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吗？是不是95条论纲？不是，95条论纲天主教恨死了，就是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自由，连一些天主教的神学家都说这本书写得好，不能不佩服，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在阐述我们基督徒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是多么的宝贵，良心自由是怎么得着的，良心自由怎么持守的。那么这本书其实是对当时的改教，对当时的基督徒，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基督徒自由很宝贵。那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自由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如果良心的自由失去了，那么他的福音也会受影响。一个人如果领受了福音真理，那么这个人的心就一定要自由。所以这两个关系是不能斩断的。所以保罗才会讲说，他们想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想辖制我们，想让我们放弃自由，我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他们。保罗不是说我不能容让他为了保守我的心，他说什么呢？为了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所以你会看到福音和自由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放弃良心的自由，那么我们一定要放弃福音。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放弃良心的自由，我们一定要放弃福音。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福音是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尊贵的神的王子。你现在不做王子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比如说天父认你说这是我的儿女，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就必须是自由的，对不对？那你愿意给人捆绑，我做奴仆，那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神的儿女？你就要放弃神儿女的身份了。就是你注意到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故事，浪子的故事，大家记得对不对？那个浪子回家之前，他下来他说，我父家里面有许多的富余，我在这儿给人打工干什么呢？我不如回去给我父亲打工，我不要做他的儿子，我做他的奴仆也行。所以他见他父亲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工人算了。但他父亲有没有答应这个？没有。他父亲欢迎这个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要把戒指戴在你手上，我要把衣服披在你身上，我要把袍子给你穿上，我要把给你换上好鞋，我要宰了肥牛犊给你摆大宴席。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天父，这个父亲就预表天父，天父知道说，当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良心是非常非常软弱，就是他说，我宁可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挑水劈柴的人，我做个奴仆吧。你注意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说的，说我将来上天堂，你们坐宝座，我看门，是吧？我看门，我就进了天堂就行了，我可不指望做神的儿女了，我就只要我不下地狱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上帝怎么做呢？上帝不是说那你就这样子吧，不，而是加倍的恩典，加倍的怜悯，要把他的心给暖过来。所以这个儿子一回去就发现说，要不要做故宫啊？不用不用，父亲太爱我，以至于天父这样的爱他。结果他的大哥怎么样子？他大哥嫉妒起来了，对不对？哇，你对他这么好，最软弱的人你对他这么好，这个原来这么背义的人你对他这么好，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和心灵自由的关系。所以主要用福音把这个人的心灵给暖过来，让他自由起来。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去看见，我们必须去晓得说，我们说心灵的自由和福音之间它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所以自由是非常有价值的，自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不单是保罗，我们读的加拉太书，大家也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讲的，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也讲，他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怎么样？你们就真自由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我来了，主耶稣基督他在拿撒勒讲的第一篇道，他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他说我来了，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坐监牢的出监牢出黑暗，要使那些受压制的怎么样子啊？得释放得自由。这就是他的心，这就是他来的福音，来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有自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不要觉得是羞耻？我们不要。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要主要分两大点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讲说心灵自由的价值，心灵自由的价值，我们讲从你去看，为什么说心灵自由是很宝贵的呢？我们说，我们从不单从福音，我们要从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任何人类社会几时压制心灵自由，几时这个社会呢它就出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它要繁荣发展的时候，那么它就会使人心灵是自由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称为中世纪的黑暗持续了多长时间，如果大家看过世界历史，看过教会历史，就知道中世纪黑暗持续了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一千年，不是一百年，一千年。这一千年为什么会出现中世纪的黑暗？这个跟教会是脱不了关系的。你不要，不，那是罗马天主教，不不不，那是基督教，那就是基督教。那我们说这方面我们讲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中世纪的黑暗，是因为那个时候教会辖制人心，教会越权，教会什么都要管，教会什么都要，连信徒的读圣经他都不让人读，他说你们，我神父叫你们信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就行了，你们跟着教会走就行了。结果就导致了整个中世纪的黑暗，这一千年是非常黑暗的。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相反，你会看到 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包括宗教改革也包括文艺复兴运动，结果带来的现代社会的繁荣，当然现代社会有打二次世界大战呢、啊、等等之类，我们说的那种自由派神学在其中大大失败，因为他们高举人的理性。但是我们说从人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宗教改革之后这五六百年，那么我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人心灵得自由了，是因为人心灵得自由，跟我们讲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福音来了，告诉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按照福音的缘故来讲的话，人人皆祭司，没有一个特权阶层，没有一个圣品人阶层，没有谁高谁低，因为你身上是基督的义，我身上也是基督的义。不是基督的肉注入到你里面去，我们以前讲过，如果注入到我里面的话，我这个杯子有大有小，大杯子注入的多，小杯子注入的小，我就可以说我比你高，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但是基督的义是不是注入到我们里面的？不是，它是怎么样算给我们的？算给我们是基督完整的义，全部算给你，全部算给我，所以大家平等。这个平等的观念带来以后，国王也好，你做国王不过是个职分，我不会觉得我在英国我做一个臣民我就比伊丽莎白女王我低一等，没有，大家平等，就是这样子的。你做教会工作也好，你做普通工作也好，那么我们是人人平等的。这样子的话就带来一个极大的飞跃，每个人在工作上面都是认真钻研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特别中世纪的欧洲，那有上帝的恩典依然在运行，但是他们对除了教会工作之外的那些事情是不感兴趣的。你们如果有些人喜欢读文学作品，我记得我原来读的比较多，后来读的少了。你们有没有读过那本叫做《红与黑》？有没有读过？那里面讲那个于连，那于连是很聪明的，很有能力的，如果放在现在估计又开一个腾讯公司，是不是？但是他在他那个时候他要怎么爬往上爬，他只有一条路，做什么？去做教父，去做教士，去做神父，然后他往上爬，结果呢他又出奸情，又出怎么样子的，最后这个人身败名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所以因为他这方面人心受到极大的辖制。但是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以后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晓得当我们的良心越来越自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就会因我们而得福。任何人都是，不单是基督徒，任何一个人他心灵是自由的时候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改变。包括你去看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教皇红衣大主教一群人围着他，像马丁路德说的，他说他去跟那个教皇准备去辩论的时候，走在路上觉得说每一个瓦片上面都有一个魔鬼。不是说马丁路德眼什么灵眼开了看见很多魔鬼，不是，他就形容这个多么艰难，压力有多么的大，全欧洲的压力都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就是反对他的人不是只是几个，不像我们这次遇见的几个人那些自高自大人，而是所有人都说他，而且说你是分裂教会的啊，你是怎么怎么样子的。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讲，我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但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以我所认识的福音真理和我的良心不许我妥协，所以这是我的立场。你注意，他不单讲说因为福音的缘故，他讲还有我良心的缘故，还有我良心的缘故。你们要说服我，不单你要把福音真理给我摆出来，而且你要说服我的良心，我的良心是不可屈服的，我的良心只能你把真理讲清楚，我的良心认可，我同意，好，我向你教皇屈膝，但是我良心不认可，这就是良心自由。所以宁可被杀我也不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去看教会史，你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说良心自由，人心的自由是这么宝贵呢？你如果看教会史的话，你会非常惊讶宗教改革居然能成功，居然能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中世纪黑暗笼罩了多长时间了，弟兄姊妹？一千年。而且大家在这一千年当中教会反复灌输，就是我们讲的圣经上面说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阿们。那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无形教会。但天主教说的什么呢？只有一个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罗马天主教，只要你们不加入我们罗马天主教，教会之外无救恩，宣传了一千年呢。然后说我们的教皇是从彼得使徒统绪按手一直按下来的，我们的权威是从彼得那里得着的，天国的钥匙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可怕不可怕？厉害不厉害？教皇说：“马丁路德，你们这些人，如果你不回来，你就受咒诅，你要下地狱。”马丁路德原来是什么人？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修道士。马丁路德原来是天主教里面的修道士，他是从小受恐吓给吓大的，你知道吗？他是这样长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改教可以成功，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当然是上帝大能，是上帝的大能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使这些领受了真正福音的人，特别是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的福音阐述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心灵得了释放。我们说以前马丁路德之前的胡斯，马丁路德之前的那些丁道尔等等之类的那些很多那些改教家都是很伟大的，但是在因信称义的阐述上面，马丁路德是空前绝后的。他把这个讲清楚的时候，人心得自由，这个他讲，而且马丁路德在这方面的恩赐特别的强，他可以把这么深的道理然后浅显明白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清楚，连普通的德国人，普通只要读过马丁路德文章的人都明白了因信称义。一明白因信称义，大家不是只有马丁路德一个人心灵得自由了，是什么？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心灵得自由。这个时候教皇靠着他的火刑柱，靠着他的金字塔体系，包括靠着他的钱财，他都抓不住这些人。教皇曾经想收买加尔文，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吧，开个价，开个价，你要多少给你多少，你只要过来就是红衣大主教，不用从神父往上爬，就是这样子的。但这些人不要，为什么？心灵，他心灵得自由了，力量大得不得了。你去看那些殉道史就会知道，包括一些杀猪的、宰牛的、普通的屠夫、普通的农夫，给拉到火刑柱那里，承认你信的是异端，如果承认了就不烧死你，如果不承认就烧死你。这些人还是去了，为什么？你烧不死我，你把这个把我捆到火刑柱上，我马上就见耶稣，我才不被你恐吓。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么大吗？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假设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况，有个牧师跟你讲说你怎么这样子，你就会下地狱，然后你能不能持守得住因信称义？全欧洲的神父从教皇开始都这样子攻击你，为什么他们可以？这就是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上帝使一群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他心灵自由以后，这些人的心灵自由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我说，我讲这个第一点的时候，我说心灵自由它的价值是无价的。我是说从历史让大家去看，你去看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多少。再讲一个例子，大家去，现在都知道，大家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很快，对不对？所以说回我刚才讲的，我说有些基督徒真的跟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这么快，是不是恩典？是不是恩典的作为？是。但是很多基督徒跟恩典的作为相脱节。我前几天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按照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些人说的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大约可能在全国人口当中大约是2%到3%，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比例是哪个国家的比例吗？伊拉克。伊拉克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经历了多少战争，经历了多少战乱，我们的比例才跟他们差不多。而且你会看到现在那个伊斯兰国动不动就要杀基督徒，对不对？他们难不难？非常难。但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比例怎么这么低？你说原来更低，对，这些年已经有很大发展，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教会的发展和中国整体这三十年的发展不相称，我们的比例应该更高才是，因为上帝这么大恩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说？为什么？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基督徒对良心的自由是抗拒的，他要修炼自己做一个小脚老太太，要做三寸金莲的基督徒，也不敢做一个良心自由的基督徒，他宁可做奴仆，他也不要做一个自由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跟恩典的洪流相矛盾，相脱节，所以我们才没有涨了那么多。那我回到我们讲，我不说伊拉克，我讲说你去看宗教改革之后世界历史当中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中国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哪个国家？丁子文，哪个国家？美国。美国是怎么立国的？美国是怎么立国？丁子文，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说跑到美洲去赚钱淘金去跑过去的？不， 前面去美洲的那些从欧洲过去的都是基督徒，他们是说为什么要跑到美洲去，我要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按照我良心的自由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欧洲这块大陆，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不许可我这样的敬拜上帝，所以我宁可远渡重洋我都要去美洲，其实因为发现了新大陆，我要去那里自由的敬拜上帝。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这样诞生的，你看到了影响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你明白吗？这就是自由的心理。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从我们得救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灵魂的价值是不是超过世界？我跟你讲是，不单是，而且我们说从基督徒自由良心自由的角度来讲，我跟你讲一个人心灵里面所蕴含的潜力超过全世界的物质。这就是你会看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他把他的思想发挥出来的时候影响有多深，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孔子，你说孔子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太大了，几千年的影响。孔子的影响为什么大？孔子他有中恕之道，中恕之道他就讲到说，下对上要忠，上对下要恕。什么意思？就是下臣民要对君王要忠心，君王要对百姓要宽恕。其实这个思想伟大不伟大？真伟大，真伟大。所以他对中国有这么深的影响，这个合不合乎普遍恩典呢？合乎普遍恩典，而且跟我们福音有契合之处。你有没有注意到福音和律法这一点？我们之前讲过有重大的不同，律法就是严厉的，对吧？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宽容的。所以这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说一个人心灵他自由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所能够他周围的世界的影响大的不得了，而一个被捆绑的心灵，他很多东西他做不了，很多事情他做不了，很多甚至好东西摆在他眼前他也不敢做。这就是奴仆和自由的心不一样的地方了。你们注意弟兄姊妹，我再讲好像扯得远点，我说一点都不扯得远。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个故事，其实一千两那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还是奴仆的？奴仆的。那个人领了一千两敢不敢动？不敢动，埋在地里说，主啊，你是很严苛的啊，没有种你要收，没有散你要取，所以我这个银子不敢动。五千两和两千两怎么样？很勇敢，敢拿钱去赚，也敢拿钱去赔。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有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啊？没有，但是他敢用。这就是自由的心。你发现我们，所以我说中国传统，你发现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其实也跟心灵不自由有关系。大家都不敢用，对不对？还存钱防老养老，将来万一怎么办呢？这钱先存着吧，是不是啊？你可以看到连那些贪官都是家里面堆3亿现金啊，这太可笑了，是不是？可笑不可笑？太可笑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灵魂他的心灵如果自由的话，他能发挥出来的力量大的不得了，他能够改变世界，他能够挪树移山，这是自由的心才能做到。但是如果奴仆的心呢，可不可以啊？奴仆的心不可以。我跟你讲，我就说那人心灵自由的时候，人会发现很多的奥秘，他会发现很多的奥秘。我前几天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还很感慨，我是那天偶然之间在电脑上看到有人讲说，这个就是拍那个阿凡达电影，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阿凡达？好，还有拍那个泰坦尼克号，大家铁达尼号大家看过没有？好，这些名片的那个导演叫做卡梅隆，拍得很好，是吧？他都是拍大片的。这个人他从2000年之后，他主要做的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吗？搞探险，他还是深潜，就是深海探险。这个人一直纠结什么呢？纠结我该做导演还是做探险家。然后他自己找了一群人，大家一起设计了一个单人潜水艇，然后深潜的一个设备，一直潜到世界上面最深最深的海沟里面，然后搞研究，连那些科学家都震动，那些科学家来找他，然后把科学仪器装在他上面。他对大海，他对这些的探索那种兴趣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我看到，我为什么突然注意到这个？因为我突然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说这个卡梅隆，我说这个卡梅隆又出啥事了？我看看，有些人在感慨说中国那些富商有钱了就去包二奶养小三，人家已经是不知道多少钱亿万富翁，又有钱又是功成名就的人，居然他最大的兴趣根本不是享受这些东西，他要探险。 他为什么有一种探险的精神，为什么有一种探索的精神，他心里很自由。你知道吗，奴仆的心干好活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是不是啊，舒服啊，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更可笑，说的就是应该是纪晓岚，他们那时候大家看过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不是、啊、讲了他那个时候有一群儒生聚在一起，大家讲人生十大乐事，大家公认第一这个洞房花烛夜，第二金榜题名时，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就很可笑了，说我记不太原文了，就说其中有一个提出来大家居然都很认同，就是自己一个人躲在屋里面把衣服脱了挠痒。你看跟卡梅隆这种探索精神差多远，你有没有发现差多远啊，你可怕不可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奴性的心，这就是奴性的心理，奴性的心理就没啥没所求了，挠挠痒也挺舒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只有自由的心他才能去探索，包括发现福音真理，包括发现上帝在世界在普遍恩典当中的给我们的恩典，普遍启示当中的真理，探索不息，学习不止，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心灵自由，全地都是我的，全地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将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吗，我将来是要在天上生活的，我是这个地上的王，我怎么能不了解周围这些事情，周围这些事物它的规律呢，我好好活一活，我好好做一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知道说，我们说人心灵的自由其实它的价值大得不得了，它的能力大得不得了，一颗自由的心能够做很多的事情，而一颗捆绑的心连一头牛都不如，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是巴不得自己像一头牛一样，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在基督徒当中特别明显，有些基督徒就啊，主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主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件事情该怎么做，我说为什么主要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是给你造了让你有思想让你有感情让你有意志的一个人，你要自由去发挥，但是你居然到了一个地步，有些基督徒羡慕我的杯子，杯子就是上帝放哪儿它就在哪儿，不会动，不会失了本位，有些基督徒羡慕像牛和驴一样的生活，就上帝给我指条道我就照那条道走，不，你要思考你要思想，你做错了没关系，反正你不会失去救恩，你明白吗，对不对，你应该去思想，你应该把你的思想情感这些活出来，上帝给你的恩赐大得不得了，你是远超过牛驴的人，你是远超过任何动物，这个世界上面全世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你宝贵，都没有你的能力大，你知道吗，我在讲为什么这样去说，你们注意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这个世界怎么样子啊？就受影响了，天就起了凉风，长出什么荆棘基地来，这就是人的力量，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的力量，当时全世界有几个人，弟兄姊妹，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堕落影响到全宇宙，这就是人的能力，同样道理，一个人心灵的自由发挥出来的时候，他影响面也大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自由对这个社会也好，对教会也好，它的意义都是非常的重大，一个社会自由的心灵越多，这个社会越有前途，连我说普遍恩典，其实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啊，其实很多方面比普遍恩典都落后很多，我不是跟美国比，我是跟中国比，你有没有注意中国讨论，我们原来是中国制造，现在要变成中国创造，讨论了多长时间了，弟兄姊妹，是不是今年才讨论，好多年啊，其实中国的那些政治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说中国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就需要自由的心灵，所以放开让大家心灵自由，这普遍恩典下面的世人都知道，但基督徒在那讲我怎么捆绑我自己，哎呀姊妹我看你那三寸金莲捆得可漂亮了，像个小粽子一样，我怎么把我的心也捆成那个样子，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不敢怕，什么都不敢做，宁可自己受捆绑也去捆绑别人，不知道其实你那个心灵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有多么的大，主耶稣基督讲的真理使你们受捆绑， 是不是这样说？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你晓得吗？你要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自由对社会的意义重大，自由对教会的意义也是重大的。一个教会当中自由的心灵越多，这个教会越健康，这个教会越稳妥，这个教会就不会被牧师长老辖制。你说梁弟兄，我相信你不辖制，不是这回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自由的心灵互相的体恤，互相的帮助。我不是说大家互相拆台那种互相监督，而是好的合乎圣经的一起努力，不合乎圣经的大家都反对，这个教会谁也整不死他，你信不信？同意不？所以你去再讲回我们刚才讲的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以后，教皇再拿他的权威出来，再拿他的钱出来，但是新教的教会遍地开花，他一个也整不死。为什么？为什么整不死了？因为心灵自由，因为心灵自由。这些人不单不受天主教的这些辖制，他们回归圣经，长老制教会出现了，浸信会教会出现了，公理会教会出现了，就是这样子的。各种宗派各方面合乎圣经的这些做法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心灵它越自由，那么它就这个教会就越有力量。而且一个教会当中自由的心灵越多的时候，它也会对罪人有吸引力。真的，对什么样的罪人，他发现不一样，这群人不一样，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不一样。如果摩西看到一个荆棘被火焚烧，烧的渣都不剩，摩西会不会再去看？会不会？不会。摩西就是看，咦嘿，这个荆棘被火焚烧，结果烧不灭，这些基督徒这么喜乐，这么有思想，这么有创造性，我要去看看，我得去那个教会看看他们怎么做事情这么有创造性。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再说回我刚才讲的话题，为什么中国的教会惨惨淡淡这三十多年才还是23%？也没吸引力，真的没吸引力，我一点都不夸张，没有吸引力。福音吸引了人，但教会吸引力非常的低。因为你会发现好多教会里面，不要说创造性，个个循规蹈矩，个个噤若寒蝉，个个胆战心惊，是吧？生怕做错事。哎呀，说主管教怎么办？包括我们一讲自由，我就很为难，你知道吗？为什么很为难？啊，自由可不是放纵啊，弟兄。哎呀，我哪里跟你讲放纵？我才跟你讲自由，你明白吗？一个人被捆绑了，我的杯子会被放纵，弟兄姊妹，他会不会放纵自己？会不会？不会。你要不要做个杯子？自由就像唐牧师讲的，自由有危机性，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其实越好的东西越有危机性。自由就跟姊妹的漂亮一样，越漂亮的姊妹越有危机，同意不同意？就有些人就会打坏主意。那你要不要生个女儿说最好长成丑八怪啊？说太漂亮了。我们真的有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有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她讲，她说她那个时候因为受这些律法捆绑太厉害了，她是很漂亮的一个姊妹，她那个时候就跟上帝祷告，你知道祷告什么？我听了很心酸。祷告什么你们知道吗？求主让她毁容。到了这个地步，可怜不可怜？可怜，可怜。你漂亮才好啊，你明白吗？你越漂亮，你越英俊，你越有智慧，越有危机。阿门不？你只会扫马路，谁会找你去做 CEO 啊？那 CEO 的试探会在你身上吗？不会。你很聪明，所以就不断的提拔，上一个台阶试探多一些，上一个台阶艰难大一些，但是你的影响力大不大？影响力也扩大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说，我们说自由，人良心自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因为我之前还在犹豫今天要不要讲，我是要讲文化的价值呢，还是要讲自由的价值？我想想还是要讲自由的价值。因为好多弟兄姊妹真的对自由很多的误会，他觉得自由不好。一个人只要有自由，有了自由就有放纵的可能，阿门不？奴仆就没有放纵的可能。所以你只要有自由，你就有危险放纵。但是为了我不放纵，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讲的，你要律法还是要福音？律法就是约束，为了不出问题，为了不犯罪，啥都约束住。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说不怕，解决问题。 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自由了。教会问题多不多，弟兄姊妹？多。有没有难住圣灵上帝？没有，没有。这就是主的大能，你去学习解决问题，你去学习面对问题，你要用自由的心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不要那么捆绑。我很说实话，真的是这样。我弟兄姊妹问我，我不是说我不会回答大家，我会回答大家。你问问题我都会回答，我会耐心，因为这是我的职分，这是主给我的托付。但我是希望更多弟兄姊妹开始自己思想，开始自己思想，哪怕你做错了回来跟我分享说，梁弟兄，我上次这样打算，然后怎么怎么做错了，但是呢我得着很多，而不是梁弟兄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哎，那样做行不行啊？然后好了，长老说了可以我就做，不是的，不是。你去思想，你去思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你要注意，我们每个人与人之间呢，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关系。那人独居不好，上帝造一个什么配偶来帮助他。长老是你们的帮助，不是你们的头。你们不要天主教的观念啊，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长老是脖子，行不行？能不能这样说？不行，我们是彼此帮助的关系。所以我每次我经常提醒大家，我跟大家我说这是我的建议，供你参考。这不是我故作谦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不管我是什么职分，我们建华弟兄给我提什么也是建议，给我参考的，你明白吗？哪怕习近平如果来我们教会视察，他提的也叫做建议，采纳不采纳我们长执会决定，你明白不？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是自由的，是平等的，你用这样的自由的心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徒如果心灵越自由的话，我们会吸引很多健康的人进来。但是如果我们很捆绑，也会吸引人。吸引什么人呢？吸引想做基督教和尚的人。你们听说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和尚？就头上烧九个香疤，然后从此剃发，然后斩断青丝，跟世界隔绝关系。发现哎，这群人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基督教吧，又说信独一真神，又唱诗，不像和尚只是敲木鱼呀。好，我来，好不好啊？不好，不好。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心灵自由，越来越有创造性，越来越有主动性，越来越积极起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提醒过大家，其实真正的顺服，我在讲弟兄姊妹，真正的顺服有没有被动顺服这回事儿？我被迫勉强算了，顺服上帝吧，啊，这还叫顺服不？真正的顺服是积极主动的顺服，我积极主动，甘心乐意，我考虑过代价，我思想过，我决定这样做，这个是主喜悦的顺服，而且我创造性的顺服。所以我以前跟倩文姊妹学那个婚姻课程，我也给一些弟兄姊妹上过辅导过。婚姻课程里面讲到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我记得很多，那里面国外的一个教材，它里面写了很多条，其中一条就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创造性的顺服，主动性的顺服，不是你变成一个工具，变成一个奴仆，让你东就东，让你西就西，不，我是积极主动的被他想，给他想办法，哎，现在丈夫遇见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我帮他想办法。这样的妻子啊，丈夫才会像箴言书三十一章讲的说，丈夫怎么样，丈夫的心也依靠他，说得着智慧的妇人呐，这是耶和华的赏赐。你如果你的妻子变成我的茶缸，好不好？是吧？放东就是东，放西就是西，晚上你没跟他说他就不睡觉，吓着你不啊？说你没跟我说呀，所以我拿着牙签撑着眼皮等你跟我说可以睡觉我才睡。你如果娶一个这样的妻子好不好？真的。所以我说有些姊妹难嫁出去跟这些有关系，因为心太捆绑了，别人看了哇，这不得了，这回去这玩意儿，这我这不单帮不了我，吓死我，是不是？你如果是创造性的，你是一个基督徒，哪怕他不信，他觉得咦，这个女同事或者这个女同学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又有感恩又有喜乐，想事情还很多想法，那出主意总是不一样，因为你领受了特殊恩典，领受了特殊启示的人，你说出话来就是不一样，别人就羡慕你，这就好了，你明白吧？这就是心灵自由的力量，这就是心灵自由的价值，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我们说心灵的自由，自由的价值和福音的关系。我们从福音去看，为什么说基督徒良心的自由是宝贵的？ 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只是从一般意义上去讲，从福音的角度去讲的话，你会发现自由，人心的自由是更宝贵的。就是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来跟大家去讲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福音和自由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福音和自由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就我们而言，我们的心灵自由在前还是福音在前？福音在前。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我们怎么样子呢？使我们的罪他担当，使他的义归给我们，他使我们得自由。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福音是使我们自由。福音怎么使我们自由呢？福音是把我们身上罪的刑罚、罪的债务、罪的权势全部废掉了。而我们之所以原来不自由，我们自以为自由，其实我们一直受罪的控制。就是我们主日讲的时候讲过，说我们讲到自由的话，有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都有，都有。你不能说一个人不是自由的。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讲说，你什么都是控制的，他说不是，我今天来你们教会就是我自己想来的。我们有些不，这是上帝把你给搞来的。他说明明是我自己想来的。上帝掌管不掌管？掌管。但是人自由不自由？自由。但是这叫一般意义的自由。这个意义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还受罪的辖制，罪受罪的律的控制，所以这个自由啊不自由。所以伊拉斯莫就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论人的自由意志，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说人能够自己决定信上帝，人自己能够寻求上帝。马丁路德马上写了一篇说，被奴役的意志，奴仆的意志，就是我们被罪所奴役，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但是一般意义的自由是人有的，但这个自由被罪的律给控制，被罪的权势给控制。但是耶稣基督来了，把罪的律、把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子啊？给废掉了，他把它给打败了。打败以后，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说福音跟自由的关系，你就注意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福音使我们得自由。而且福音使我们得到的自由超过一般意义的自由，是更高的自由，是更大的自由，是更宝贵的自由，是更有能力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但是比不上宗教改革的意义。因为那个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良心自由是文艺复兴运动所不能给的。文艺复兴运动只能把人的一般性一般意义的自由保守住，它让那些人发现，咦，原来希腊，我们原来的希腊文明，我们原来的罗马文明没有这样子被教皇这样的辖制的，我们不能受他的辖制，我们不要受这些辖制。原来我们希腊文明里面原来早就有民主的种子，早就有自由的种子，他们紧紧抓到这个地步。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的自由就是福音使我们得自由的时候，告诉你说辖制你心灵，你心灵当中最大最大的那个压制你心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罪。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呢？被耶稣基督给粉碎了。你不用背着罪担到处走了，你不用再定罪自己了，你不用再服在律法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你所做的一切，你的探索，你的追求，就像我们之前上次讲过的，基督教就变成了动机神学。就是你心灵之中你愿意寻求上帝，你愿意爱灵魂，上帝就悦纳。这个时候人心灵的这种自由力量大得不得了，这是福音有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福音给我们得回的自由更大呢？弟兄姊妹，我们说亚当受造的时候自由不自由？自由。那个自由是受造的自由，就是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人的身体是很自由，然后吹了一口生气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上帝用什么造了我们？用基督的生命，用基督的血，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讲到自由的价值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良心自由，这里面的价值超越没有堕落的亚当。我们方方面面都超越亚当，你明白吗？你所有的自由，那个能力，那个恩典，那个价值，那里面蕴含的潜力，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初的亚当。所以你要从福音去看我心灵自由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不一样，你不一样，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不一样。不在乎他的职业， 不在乎他以前的经历，不在乎他以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还是一个谦谦君子，只要他信了耶稣，他的心灵自由，他的价值的提升就有一个本质的飞跃，就从首先的亚当飞跃到哪里啊？飞跃到末后的亚当里面去，就从那个堕落的亚当飞跃到那个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里面去。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福音和自由之间有密切的关系。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自由的得着是靠我们舍己，是不是靠我们舍己我们才自由？我们自由得着是怎么得着？靠谁舍己？靠耶稣舍己，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你心里的自由啊，一定是以福音为基础的。耶稣基督舍己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完美。所以你的自由呢，有没有缺欠？没有，因为是建基在这个基础上面。所以谁能够控告我呢？当你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死，我得救唯独靠基督的话，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真正脱离律法的捆绑。弟兄姊妹，除了因信称义之外，没有办法脱离律法的捆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我是要不是完全靠耶稣，还要靠我一点行为的话，行为在哪里之下？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一点都不靠行为得救，我一点都不靠行为罪得赦免，我一点都不靠行为不再定罪，我只靠耶稣基督，只信他我就罪得赦免。这个心灵自由不自由？这个心灵自由大得不得了。所以你的罪就算像深海那么深，像整个世界什么五大洋什么多少州全部加起来那么多，耶稣基督都把它填满。怎么填满的？怎么得着的？耶稣基督填满是在十字架上填满。我们怎么得着？我一信就得着，就是我接受。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晓得说我们良心的自由不在于我们的舍己。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我说我有些对有一些包括一些牧师一些名目的一些讲道，讲到自由，我稍微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有些讲的一下子就讲到基督徒的舍己，我说有点快，我觉得有点快，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像我刚才讲供你们参考，你们自己要去想，你不要说梁弟兄说了我就怎么样子，不不不，你自己去思考。我说应该先讲福音，不是我的舍己，是基督。如果强调我舍己才能得自由的话，完了，又完了，你明白吗？你舍己够不够啊？啊，姊妹，今天舍己了没有？哎呀，今天不够舍己，不够舍己哪来的自由？完了，又不自由了，对不对？你的自由从哪里来的？是你舍己来的吗？不是，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和基督徒良心自由这方面，它有一个重大的关系，就是福音是我良心自由的基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的心呢，一定是自由翱翔，飞呀飞，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我的。你就明白，在旧约先知书里面讲的说，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我的心稳行在高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脚可以快如母鹿的蹄？为什么我的心可以稳行在高处？是不是因为我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所以我就变成这样子了？不是，因为耶稣为我死了，因为耶稣洗净我一切的罪了。而且我们之前讲的因信称义，大家要注意，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上帝不单赦免我的罪，而且上帝还称我为什么？义人。上帝悦纳我不悦纳我？真的悦纳吗？我很糟糕啊，悦纳不？为什么？因为耶稣的义算是我的，所以上帝就是爱我，他见到我就喜欢我，你明白吗？他见到我就喜欢我，他是要找尽一切的机会来打赏我，来奖赏我，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有好的动机，有一点好的动机，有一点好的主意，上帝就赶紧记下来，奖赏，奖赏，奖赏，跟律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律法就是说做的完全不？不完全，咒诅，咒诅，咒诅，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你会看到神学家讲的说，我们领受的新约和旧约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在哪里呢？旧约很严，只要吃一个分别上述的果子就怎么样，就死。新约呢？新约很多的过犯都赦免了。为什么都赦免了？因为新约和旧约的基础不一样， 旧约的基础是什么？旧约的基础是亚当的行为，是人的行为。新约的基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上帝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我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但是有多少基督徒敢这样说话？你敢不敢说上帝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我们之前问过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在天上可想你了？很多人不敢说，那他怎么会想我？我这么糟糕，等我到天上以后我完美了他就想我了？不是，他想你想的不得了，因为你完美了，你已经完美了，因为他为你死了，你知道吗？这就是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是我们自由的基础。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福音是我们得着这个新自由的基础。你不要再控告你自己了，你不要再服在律法之下了，你不要再整天担心自己上帝会管教你，上帝会因为你做的不完全来击打你。上帝整天在你身上挑好处，而不是挑你的不足。他就哎呀不错，刚才有一个好的意念，好，他是不是践踏人心肺腑的上帝？是。那我刚才只有一个好的意念，但是窜出来十个坏的念头，这一比十啊。但你坏的念头那些罪谁担当？担当过了没有？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要不要跟耶稣做等价交换？你说耶稣担当我的罪了，我的好的念头也算成是耶稣的吧，就不是我的了。你看你跟耶稣要等价交换，怪不得你喜乐不起来。好的念头是你的，你的罪是谁的？你的罪是耶稣的。这就是福音。所以律法主义者说福音不公平，是不是？福音不公平，坏的都算给耶稣了，好的又算成我们的。当然了，如果不是好的算成你的，你有资格进天堂吗？你有资格领奖赏吗？你清楚吗？所以我们说这是福音，它是我们心灵自由的一个基础。基督徒有了一个福音做基础，你的心灵自由要不要大？有一个永不动摇的磐石。世人的心灵自由也要建立在义的基础上面，但世人他那个义是什么义？弟兄姊妹，自义。所以保罗说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的。他活得很滋润，活得很高兴，为什么？自义。律法来了呢，我就死了，因为发现我是个罪人。只要一个人只要被定罪，就活不起来，就自由不起来。真的自由，只要一个人被定罪，他心灵的自由马上失去。这就是心灵微妙的地方。所以你就明白世上的人为什么，你说你是个罪人，你罪大恶极，他不接受。他接受了，其你没把福音给他，他接受了他得死。你明白吗？他就算人不死，他心得死。所以只有你把福音给他了，他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因为有福音，我承认自己罪人，说我得着更多，我得着更好。承认不承认？我就愿意承认了。你又不把福音给我，你又要定罪我，我誓死反抗，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利益失去，我整个人全崩溃了。这就是有一些基督教里面，我说比如说极端改革宗的极端基要派的那些极端人士犯的错误就是这样。有些极端人士，特别极端改革宗的，用上帝的主权废掉人的自由，什么都讲上帝主权，什么都讲上帝主权，不讲人的自由，不许可人有自由。不对的，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主权的福音使我心灵的自由，他的主权的恩典保守我心灵的自由。所以我要在他给我的这无边无际的磐石上面任意驰骋，我要在他给我的天空之下任意飞翔，就是这样。但是是他给我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我存一个爱主的心，敬畏主的心，主你保守我，我要在你给我的恩典里面向前去走。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为什么福音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福音是自由的基础。第二点，我们说那么因为我们是领受福音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自由就更大更宝贵更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现在心灵的自由的基础，就我们刚才讲，是耶稣基督，是他的救恩，是基督了。我自由的基础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好行为，不是我的义，是他的义。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的自由的价值也因着福音的缘故提升了。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我希望大家能听到心里面去。你不要把它仅仅当做一个知识，我在讲你，你明白吗？你的心灵宝贵无比，因为耶稣为你死了。你心灵的自由宝贵无比，因为耶稣为你的自由让他自己受捆绑了。 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把这个自由只要你信就给你，你已经有了，你明白吗？你不是说听了今天的道才有自由，而是说你听了道以后你才明白说我可以运用这个自由。有些弟兄姊妹不敢用，就是我们讲的，明明像中国那些原来那些裹小脚的，明明脚很好，天足跑得又快，结果自己把它捆起来。但是上帝有大能，哪怕你心灵捆得再厉害，上帝也能够用福音把它放开，让它长正常，而且能够飞跑起来。这就是福音。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的良心自由是极其宝贵的。你出，我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马丁路德，为什么包括这里的保罗，他绝不出卖良心的自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耶稣给我的，这是耶稣给我的，耶稣给我这么宝贵的东西，我可不可以随便出卖？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要做奴仆。所以有那些假弟兄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我连一刻功夫也不容让他，要让福音真理仍存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是，我们教会这今天吃饭的时候，弟兄姊妹讲说：“哎呀，真快，现在已经十二月了，今年过得好快。是”是我们今年过得好快，我们今年过得好艰难，是不是啊？征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征战就在这里。我们持守良心的自由，不许别人让我们做奴仆。我们不单是长老执事，我们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子的。那些窥探我们在基督里自由的，想让我们做奴仆的，想辖制我们的，想夺我们权柄的，我们一刻功夫也不容让他。主就保守了我们，就是这样。就我们教会而言，我们这一年真的是改教运动，真的是改教运动。我们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体系，我们从一个法利赛人的体系，我们从一个修道主义的体系里面，主把我们救出来。为什么能救出来？持守良心的自由，不管别人怎么压我们两个长老，怎么压我们的五名执事，我们不屈服，主就保守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不管是威逼利诱还是引诱还是怎样子，我们不屈服。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如此，这就是良心自由，你明白吗？所以这些方面，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基督给的，宝贵无比。这里面蕴含的大能，这里面蕴含的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自由和福音，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良心自由宝贵呢？我们说第三点，越自由的心灵越能明白福音，越自由的心灵越能明白福音。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讲，你注意，如果一个奴仆的心连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奴仆的心是怎么样？两点一线的生活，有没有听说过两点一线的生活？工作被窝，就这样子了。啥意思呢？就是干完了我该干的活休息，是吧？两点一线，两点一线，两点一线，两点一线，周围发生什么事情跟我没关系，是吧？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他还以为这叫敬虔，是吧？阿里巴巴上市了，是阿里巴巴是什么呀？啊，腾讯的市值都超过1000亿美金了，什么1000亿美金呢？没想过，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就我刚才讲，没有像卡梅隆这种探索发现那种精神。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颗心是奴仆的心。好多基督徒没信主之前还好一点点，信主以后领受了律法而不是领受了福音，然后捆自己三里三层外三层，捆得很厉害。一个捆绑的心灵，它是不能够发现福音的奥秘的。你注意，我为什么这样去讲？这是有历史事实的，这也是有圣经依据的。你去看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接受了那些假师父所教的律法掺杂的假福音之后，他们对真正的福音领受出问题没有？出问题了，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开始听不懂福音了。所以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重新再给他们讲福音，你们要回到律法之下，你们其实就把福音给丢了。你们原来在福音里的喜乐，你们原来在福音里面的爱，你们原来在福音里面的能力全都丢了。教会历史有没有这样的证据？有。你去看远一点的天主教，你注意天主教那些天主教徒对福音是惊人的无知。天主教徒遇见所有的我们新教徒，哪怕我们当中最差的，我就说知识上最差，我刚才讲了大家都是平等，我说知识对福音认识最差的基督徒，他们都很惊讶。他们总体有一个印象，说你们基督教基督徒太好辩论，一讲你们都懂，我们懂什么呢？我们就懂念玫瑰经，神父叫我信啥我就信啥，反正一年两次我找他忏悔，望弥撒的时候我去吃就行了， 啥是福音，什么叫因信称义，不懂，我干嘛要懂这些。他 一说这什么是三位一体神人二性，这是神学家的事儿，关我啥事儿？我是凭信徒，真的，我以前遇见过天主教徒就是这样子的，非常可怕。所以你看到天主教徒有时候有些人说，哎呀，那些想奴役人心的时候见到天主教徒特别高兴，你知道吧，哟，傻成这样还不好奴役吗？你明白吗？蠢成这样还不好奴役吗？但是基督徒能不能容易好不好奴役啊？不好奴役，啥都懂，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得救确据，永生天国都是他的，他是神的儿女，自己向上帝祷告，连我长老都不找了，那我咋办呢？是不是？这就是他们。但是一个自由的心灵，他越自由，你注意保罗在里所讲的，他对福音的认识深刻不深刻？深刻。他持守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因为那个自由的心才会去发现奥秘。福音里面的奥秘大不大？弟兄姊妹，大。福音简单不简单？简单。福音是最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福音是世界上面所有宗教理论当中最简单的，但是又是所有宗教理论里面当中最深奥的。但是一个傻瓜不会去学这些。所以天主教徒里面我相信很多人是得救，但是福音的大能很多人是不懂的。但是保罗、马丁、路德、加尔文，所有持守心灵自由的人会越来越发现福音的宝贵，越来越发现，因为他有好奇心，你明白吗？他可不是两点一线，他可能走路时候绕着圈走。所以你如果看到小孩子回家不走捷径，走绕着圈走，你不要他，这怎么浪费时间？没没没，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在路上有所发现，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子的。但我们基督徒，我发现好多基督徒希望自己两点一线，不是的，不是的。你在福音真理当中，你去认识，像我们讲，真的，你越讲越发现福音深。但那些律法捆绑的那些人，律法主义者，像我们以前所在那个体系，为什么没兴趣讲福音呢？也没啥好讲的，对他们来讲没啥好讲的，律法好讲，喜欢讲律法，层层枝枝叠叠，十诫能讲成689条，就是这样子的。但福音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不了福音的奥秘，因为心灵不自由。心灵越自由，会发现福音跟所有的这些都有关系。越认识福音，越明白很多的东西，越晓得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越自由的心灵，他越能明白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讲的说，那么心灵自由的价值跟福音的关系，我们说第四点是说，基督徒如果不持守心灵的自由，他会失去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的？是。那说啊，梁弟兄，你说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如果做了奴仆我就会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我们基督徒不持守良心的自由我们会不得救，而是指的说，如果你不持守良心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对福音的认识就开始模糊，你对福音的明白就开始迷惑，你就越来越不能传福音。我们多少弟兄姊妹做见证就是这样讲的，说原来在那个体系当中，原来没有进去的时候还有信心，还有勇气传福音，但是到里面所谓的归正，归了一年两年，有的不要很长时间，我们也有姊妹有讲的，在类似的体系当中就半年时间，甚至有些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说不用半年，我们有看过一个电影讲的，说要搞专制的话，你到多长时间就可以搞定专制？七天，而且是在民主国家，他做过实验的，是这个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7天就搞出专制来，人是快的不得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不持守良心自由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失去福音，是失去对福音的认识，失去对福音的明白，失去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所谓一归正归正，后来不敢传福音了，传不成，因为还没张嘴魔鬼的控告就来了，你传祸因的，我明明讲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能够拯救罪人，信而得救，你讲错人也是祸因。因为我们以前是不是听过很多这样的说法？我是传福音还是传祸因？我是传福音，我才不要受这样的控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你放弃你良心的自由，那么你一定在福音上面出问题。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说因为福音和心灵自由它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密不可分？因为 真正的福音一定是宣告罪得赦免，而你许可自己被控告，或者你去控告别人，你一定要否定罪得赦免。你去问你自己，你就发现了，有些人你想辖制他，你觉得他犯罪他不悔改，你觉得很恼火，这个时候你就会把福音往后放。我说的一点都不假，不但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有甚至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弟兄姊妹有些也是。现在太糟糕了，这个人做坏事得罪主，不跟他讲罪得赦免，先定罪他，看他还害怕不害怕，是不是？很多教会是这样子的。不是的，这就是违背福音，因为福音一定告诉你罪得赦免，你犯罪主不喜悦，这是我公开要宣告的。但是要像保罗说的那样子，其实那么甚至犯大罪，保罗还说让他身体交给撒旦，叫他灵魂在末日得救，就是这样子的，一定是心灵自由。所以心灵自由，因为福音就一定宣告罪得赦免，所以你想把心灵自由和福音分开，不可能，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只要放弃你心灵的自由，你一定放弃福音才行。所以我们教会怎么撑住的这次这么大的征战，仇敌借着教内的这些势力，借着跟我们弟兄姊妹几乎挨个捋了一遍，筛过一遍，没把我们教会筛倒，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原因是因为福音。所以我们之前，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去年一年讲了一年福音，其实大家如果记得就知道，我们去年讲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讲看耶稣基督，我们看十字架七眼等等之类的，我们讲福音，我们讲自由，讲了一年，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主在预备，整个教会是这样保住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自由和福音之间根本它是不可分的，你如果要丢弃良心的自由，你只能丢弃福音。你要受控告，是不是？你愿意接受控告的话，你是不是得放弃说我已经罪得赦免，你才能受控告吧，对不对？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已经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他要回监狱怎么办？那边告诉他说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你回不去了，按道理就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要回去怎么办呢？他必须自己控告自己，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回去。福音丢了没有？罪得赦免的福音丢了没有？如果你放弃良心的自由，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是告诉你说天父悦纳你，不管你如何，你再软弱，上帝因着你动机当中的好处，他都纪念你，他都要奖赏你。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上帝奖赏我，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放弃福音？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爱你，悦纳你，永远悦纳你，他将你的罪投在深海里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你要自我控告，你要自我定罪，你要接受魔鬼的控告，或者接受像天主教那样的教会体系的控告，怎么办？你不放弃福音是不可能受控告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良心受控告，如果你又觉得自己不得救，那么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你心灵不自由，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福音模糊了。你不要骗自己，你不要说不、哦、我在效法主基督，你不记得保罗说的吗？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像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保罗说过没有？说过。但保罗说的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是不是泯灭自己的良心？弟兄姊妹，不是，他恰恰是运用自己的自由，说这个人是软弱的，好，这个人在律法之下，好，我对这个人，他不敢吃肉，我不在他面前吃肉，我在行为上面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但我良心在不在律法之下？不在。所以保罗就说，有人说我们是诡诈的，其实我诡诈不诡诈？我不诡诈，因为我不许可我的良心回到律法之下，但我可以让我的行为回到律法之下。所以他给提摩太行割礼，但是不给提多行割礼。为什么？因为提摩太行割礼说，我是外在行为上面满足你们这些看重律法的犹太人的要求，所以我给提多行了割礼，但是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但是对于提多，你们让我行割礼是让我良心要做奴仆，保罗还干不干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四章五二章四节五节，保罗怎么讲？我一刻功夫都不容让他，绝不给他行割礼，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注意到，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和福音之间有没有一个缝，有没有一个中间状态？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平衡状态，把律法和福音给平衡起来？没有。所以一切讲什么律法和福音平衡的人都是可耻可憎的。你要么在福音里面，要么在律法之下。你的良心只要在福音里面，那么你就不受控告，你的心灵就是自由。你只要离开福音，你一定受控告，你一定活在律法之下。所以福音为什么这么宝贵？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马丁路德讲过，他说一个教会的健康状况就在乎因信称义。只要因信称义的福音一混乱一模糊，教会必然软弱。甚至他自己讲，他说我一死就会有人去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改了。在信义中，在路德中，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他那个亲密的同工莫兰顿都不认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观。这就是路德宗其实衰落的原因，不是因为因信称义，像有些人讲的啊，因为只讲称义不讲成圣，如果讲了成圣，路德宗就不至于这样。不，你去看协同书你就晓得了，莫兰顿其实在很多马丁路德坚守的原则上面，他往后退，他把因信称义妥协掉了，这才是路德宗衰落的原因所在。你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只有持守良心自由的基督徒，他才会越来越勇敢。只有持守良心自由的基督徒才能真正帮助别人，才不会以强凌弱。你明白吗？你知道什么叫良心自由？我是因信耶稣基督有良心自由的，他也是信耶稣基督有良心自由的。就算他在福音的认识，在圣经认识上比我知识没有我多，我要不要尊重他？他跟我平等不平等？完全平等。一个人真的明白良心的自由，真正这个良心自由化到他骨髓里面的时候，他对任何一个基督徒，哪怕初信今天刚信的基督徒，他也尊重的和对老牧师是一样的。所以他会保护弱小，所以他会使软弱人在他上帝使用他可以保护软弱的人，不是瑕疵人。我们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我们那时候征战大的时候，我和张龙女，我们两个人可以做见证。某长老在我们面前，你们的爱心有我们大吗？你们教会的爱心有我们教会的爱心大吗？这是什么态度，弟兄姊妹？这是平等的态度还是骄傲的态度？你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福音没了？你知道吗？良心自由没有，想辖制别人，甚至发明一个新理论说信仰是可以强迫的。信仰可以强迫吗？这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说信仰可以强迫，所以把新教徒烧死在火星柱上面。你如果真的是良心自由，所以真正的良心自由到后来你就明白，哎呀，为什么美国还有天主教？当然有了，恰恰是因为良心自由。因为按他的良心，他认为天主教是对的，你不能逼他做新教徒，你必须尊重他，让他做天主教。然后再放大变成什么呢？其他宗教你也得尊重他的自由。他认为信佛能得救，你能不能逼他做基督徒？不能。所以这个良心自由放开以后，就一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后来的结果，政教分离。为什么美国不许可有国教存在？虽然他是清教徒立国，虽然他是新教立国，虽然他是改革宗立国，但是他不许可改革宗也好，清教也好，什么也好，不许做国教。因为一做国教就干涉良心自由，不许可。政府把你政府的事情做好，教会把你教会的事情做好，政教分离，不许干涉别人，好不好？好。这是什么结果？自由的结果，良心自由的结果。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包括比如说我们各地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包括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个原则。你是自由的，你自由去选择，是不是？我发现对你不好，就我的权柄来讲，我可以建议，我不会建议你不要去那里，我可以建议你不要听我的，就是这么简单。这种我可以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我尊重你的自由。所以良心自由，基督徒自由是很宝贵的。盼望我们今天讲的，我不可能很系统，我们原来讲基督徒自由讲了几个月，我们不可能一次把原来的内容都浓缩讲完，但我希望借着今天所讲的，让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人的良心自由是非常宝贵的，很有价值。不要丢弃你自由的心，你丢弃自由的心，你必须丢了福音才可以。但我们不能丢福音，也不能丢良心的自由，也不能丢。 我们要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创造性，越来越有主动性，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活在主的面前，用自由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得自由，因为天父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受捆绑的，而是给我们自由的。主，祈求你就让我们在福音真理当中越来心灵越自由，我们不怕我们会软弱跌倒，就像一个人学习骑自行车一定会有摔倒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因噎废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祈求你让我们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你，来学习，来领受福音真理，来多多的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